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联合国安理会将讨论 AI 风险，英国牵头设立监督机制；
沙利文驳斥美国因提供集束炸弹而丧失道德权威；
参院领袖舒默推出法案，将就芬太尼问题向中共问责。
美国西南部酷热，超过8000万人收到高温警告。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本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将首度就人工智能议题在纽约总部进行一次政治会谈，预计英国届时将呼吁国际社会针对人工智能为全球和平及安全带来的影响进行对话。路透社报道指出，全球各国政府正在思考如何减少新兴 AI 技术带来的危险，因为 AI 技术可能会重新塑造全球经济，并改变国际安全格局。由于英国本月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国，并且一直以来都寻求在 AI 监管方面担任领导者角色，预计英国外交大臣科维利18号将负责主持这场会谈。估计与会成员国将讨论成立一个类似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联合国组织来监管 AI 事务。
随着北约近日发布今年的领袖峰会公报，罕见地提及中共威胁多达15次。国会联邦参议院军委会成员丹·沙利文和达克沃斯两位议员周日双双表示，北约扩张到亚洲是无可避免的趋势。相较于去年公报只有一个地方提到中共，今年会后的公报提及中共的次数多达15次，直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明示的野心和胁迫性政策正在挑战我们的利益、安全和价值。当被媒体问到北约扩张到亚洲是否无可避免时，参议员沙利文周日给出肯定的答复，并说除了公报多次提到中共外，这次峰会包括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和韩国总统尹锡悦也都出席峰会，这是关于北约相当强而有力的信号。议员达克沃斯则说，鉴于美国的亚洲盟友正在密切关注乌克兰局势，他们都意识到有必要参加北约，而北约盟友也需要回到印太地区以应对当前的形势需求。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周日表示，如果朝鲜在上周发射洲际弹道导弹之后再次进行核试，华盛顿并不会感到惊讶。当天，沙利文在 CBS 政论节目面对全国中说，我一直担心朝鲜将进行第7次核试，已经有好一段时间，而我现在仍对此感到忧心。沙利文补充说，虽然现在并没有看到任何立即迹象显示这种情况即将发生，但是如果朝鲜就洲际弹道导弹能力再次进行核试，那也不足为奇。沙利文强调，朝鲜几年前就已经开始测试其核子能力，而且还在持续测试。朝鲜当局13号表示，在领导人金正恩亲自监督下，朝鲜已经成功试射最新的洲际弹道导弹，包括联合国、美国及包括法国在内的多个美国盟邦都强烈谴责朝鲜这次试射，称此举已经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多项决议。
今年的7月20号是中共迫害法轮功24年的日子，世界各地悼念受害者的烛光再度点燃。刚过去的周末，在纽约曼哈顿12大道中领馆前的哈德逊河岸边，几百名中西族裔的法轮功学员16号齐聚当地，举行一场大练功，向中共表达无声的抗议。当天晚上，在夜幕低垂之际，由烛光组成的法轮大法真善忍3个字照耀着当天的夜色。法轮功学员手捧蜡烛，悼念24年来被迫害离世的法轮功学员。很多路过的行人都被这个感人的场面吸引，他们也接过法轮功的传单表达支持。而前一天，包括大费城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也在唐人街举办720反迫害24周年集会，声援目前超过4.15亿中国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在反迫害24周年之际，法轮功学员们持续呼吁民众认清中共的邪恶，共同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
由于破纪录的高温持续，侵袭美国西部和南部各州，周日有8000多万人收到一份高温警告，其中加州死谷气温周日已来到濒临纪录的摄氏52度。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警告，美国西南部墨西哥湾沿岸以西、佛罗里达州南部部分地区将出现广泛而令人难耐的高温，炙热的高温将延续到接下来的一周，可能会对数以百万计民众健康构成风险。而加州著名景点、地球上最热地点之一的死谷，继周六下午出现威胁生命的摄氏51度高温之后，周日午后气温又来到纪录边缘的摄氏52度。而东部佛州的迈阿密国家气象局则发布了当地有史以来第一个超高温警告，该地区潮湿加上烈日创造出来的体感温度已经来到摄氏44.4度。
周日，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说，他将推动在即将出台的国防授权法案中纳入一项两党修正案，以制裁中共涉嫌生产合成阿片类芬太尼并销往美国。美国当局说，芬太尼是造成几万名美国人服用过量死亡的罪魁祸首。舒默指出，中共必须为中国生产了大量芬太尼负责。他说，这种药物来自中国的生产基地，得到了中共政府的完全默许并进行生产。舒默在纽约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将在国防法案中推动这项两党修正案，其中包括主要的制止芬太尼和制裁授权立法，并将在本周把法案提交审议。舒默强调，在两党的大力支持下，他相信这项法案将会顺利通过，而且也必须通过。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沙利文驳斥美国因提供集束炸弹而丧失道德权威，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弟。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长期追踪苹果产品动态的彭博社分析师马克·古尔曼在最新一期的 Power On 专栏中说，苹果计划今年10月份推出第一款搭载 M3 芯片的 Mac 电脑，包括 iMac、 13英寸 MacBook Air 和 MacBook Pro。 苹果在今年6月份的全球开发者大会上推出了一系列新产品，包括一款新的15英寸 MacBook Air以及搭载 M2 芯片的 Mac Studio 和 Mac Pro。 然而对于众所期待的 M3 芯片，苹果没有进行任何讨论。尽管据报道，这款芯片正在苹果位于 Cupertino 的公司进行生产，外界预计 M3 芯片的核心数量将和 M2 相似，但是由于采用了最新的3纳米硅制造工艺，它的性能和效率将得到提升。根据古尔曼的预测，搭载 OLED 显示屏的新款 iPad Pro 计划在2024年推出，配备新版芯片的 iPad Air 机型可能会在今年秋季面世。古尔曼还重申了他的预测，就是新款的30英寸 iMac 正在研发中，最快将于2024年面世。
7月16号消息，马斯克上周宣布成立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XAI， 引发外界瞩目。马斯克表示， XAI 的成立宗旨是要理解宇宙，而且 XAI 未来将和推特以及特斯拉进行密切合作。马斯克上周五在推特音讯空间大谈他对 XAI 的看法。他表示， XAI 将寻求建立一套优异的通用人工智能系统，可以把微软、Google 和 OpenAI 全部代替掉。马斯克称，成立 XAI 是想要更加去理解宇宙。他还开玩笑说，我觉得你们可以把 XAI 的宗旨改为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马斯克透露， XAI 将与推特、特斯拉紧密合作，例如使用推特的公开推文训练 AI， 也可以与特斯拉合作开发 AI 软体。马斯克认为，这种关系能让公司间互利互惠，也渴望加速特斯拉的自动驾驶技术的研发。
韦伯太空望远镜最近在宇宙深处发现了一个活跃的超大质量黑洞，比以往有记录的要更加遥远。这一发现令人震惊。这个黑洞位于 Ceres 1019星系内，年龄超过130亿年。Ceres 1019是一个极其古老的星系，可能在大爆炸后 5.7 亿年形成。美国宇航局发布的新闻稿说，这个黑洞的质量约为900万个太阳质量。太阳质量是相当于我们太阳系中太阳的质量单位。太阳质量大约是地球质量的 33.3 万倍。研究人员不仅查明了这个令人着迷的黑洞，还发现了附近的另外两个黑洞。它们似乎是在大爆炸后约10亿年形成的。由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领导的韦伯宇宙演化早期发布科学探索还记录了11个新星系。研究人员指出，Ceres 1019内的黑洞可能只在短时间内成为有记录以来最遥远的活跃超大质量黑洞。天文学界已经在提供大量数据，以查明其他更遥远的黑洞。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地，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周日驳斥了一些人认为美国向乌克兰提供集束弹药而因此失去道德权威的说法。他说，美方正在提供的是乌克兰所需要的东西，以便在面对俄罗斯的猛攻时得以自卫。请听报道。
周日，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政论节目《会晤新闻界》采访时说，美国的道德权威并不是来自于成为集束弹药公约的签约国。沙利文所指的是由100多个国家签署的集束弹药公约。该公约禁止使用、生产、转让和储存集束弹药。不过，美国、俄罗斯、乌克兰都不是这项国际公约的签约国，但大多数北约成员国都是。沙利文表示，在这场冲突中，我们的道德权威和乌克兰的道德权威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也就是我们正在支持一个遭受其邻国野蛮攻击的国家，导弹和炸弹如雨点般落在乌克兰的城市，并杀死平民，摧毁学校、教堂和医院。我认为这种想法是有问题的，而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让他们能够保卫自己的国土，保护自己的平民，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回应这种挑战。拜登政府因决定向乌克兰提供集束炸弹而面临党内越来越多的批评。一些民主党议员反对这一举措，理由是这种地对地弹头可以将小型弹药或炸弹分散到广阔的区域，一些哑弹在战斗结束后可能还会爆炸，有时会伤害或杀死无辜平民。拜登此前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主持人法里德·扎卡利亚采访时曾说，向乌克兰提供集束弹药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但他最终仍决定提供这些有争议的武器，因为这对于乌克兰赢得反攻俄罗斯的胜利是必要的。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美国财长耶伦16号表示，渴望与中国合作，应对债务和其他全球挑战，但又说现在取消美国对华关税还为时过早。台湾政经评论家吴家龙对希望之声表示，美中共同合作是指对贫穷国家的债务重组问题。另外，美国不会想和中国推动经济合作。请听报道。
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即将于17号和18号在印度召开会议。美国财长耶伦在16号表示，尽管美国应该寻找进一步缓和与北京紧张关系的途径，但现在取消美国对华关税还为时过早。对此，台湾政经评论家吴家龙对希望之声表示，从耶伦的这一番话可以看出，美方对中方的强硬立场并没有松动。他说，
虽然是要保持对话，缓和紧张，他有进一步解释，当初的关税是因为应对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也就是说因为中国不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所以美国要处罚。反过来讲，如果中国遵守规则，美国就会给予奖励，这个是 规则要让规则明确之下必须有的作为。如果大家都可以闯红灯，那还设什么红绿灯呢？
吴家龙认为，议论只是把这一点讲明白，双方缓和紧张关系并不等于原来的立场原则就会放弃。另外，议论谈到渴望与中共合作，应对债务和其他全球挑战，吴家龙解释，议论所说的美中共同合作是指对贫穷国家债务重整问题，因为中共对很多贫穷国家在一带一路的项目下提供了很多的贷款，这些贷款所从事的项目缺乏足够的经济效益，所以没有能力来偿还这些债务。国际金融机构例如国际货币基金打算来推动国际债务重整计划。吴家龙进一步谈到，
但是中国所期待的不是债务减免，而是债务延期。耶伦要谈的是在债务重整过程中所有债务的讯息要透明，让大家了解整个债务的范围有多大，然后所有债权国一起来分担债务减免，来帮助国际或金融机构能够提供新的贷款，大家来分摊。现在美国还有国际金融机构都在探讨如何解决这个国际债务的危机，因为这背后可能又牵涉到国际大型银行，如果银行的呆账太多，会掀起全球性的银行危机或金融危机。所以美国是需要找中方来好好谈判。叶伦提到世界两大经济体有义务在共同关切的领域进行经济合作，所以搞了半天，美国所讲的经济合作是要中共接受国际债务重整计划里面的债务减免，那么中方可能不愿意按照美国的思路来走，所以这里面还有谈判跟僵持的余地。
吴家龙认为，目前看起来中国经济已经失去反弹的力道，第二季已经看到通货紧缩的早期信号是在下滑当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会想和中国推动经济合作，例如关税的部分技术禁运的部分，目前看不出这些项目美国有一丝想取消或者放松的计划。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欧婷播报。
对于美国民众来说，当前的大选选战似乎已经成为关乎美国社会走向的一场决斗。对民主党人而言，他们正反对极右翼社会议程被端上台面，而大部分共和党人则认为，如果民主党的左派议程不停止，将会摧毁我们所熟悉的美国。请听报道。
据《华尔街日报》周六报道指出，白宫的下一场总统竞选已经变成了关乎生死存亡的一场选举，双方选民不仅担心失去政治影响力，还担心自己的生活方式遭到破坏。居住在费城郊外的销售主管兼退伍军人共和党选民杰森·斯图尔特告诉《华尔街日报》，过去四五十年来，民主党和自由派侵入了文化的各个方面，我们正处于保守派的绝境时刻，我正在候选人中寻找能够在多个战线上进行斗争的人。许多共和党选民和政策领导人表示，美国社会、政府、媒体、好莱坞、学术界和大企业已经被有关种族、性别和其他社会问题的自由主义思想所腐蚀。另一方面，民主党人则认为，保守派利用其在红州的政治权力以及建立最高法院多数派大法官来翻转了堕胎权，并担心可能颠覆数十年来左派推进的少数群体平等权利。一名共和党人、芝加哥公共安全工作人员朱莉·杜根认为，由于社会变革太快，保守价值观和传统性别角色受到攻击，这就好像半个国家都失去了理智，人们甚至不知道自己的性别是什么。他表示，如果共和党再次失败，这将是我们社会的垮台。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中气候问题特使会谈，白宫称应施压中共减排，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亲切、真实、智慧，给您正能量。希望之声，有品位、有价值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乌军持续反攻，克里米亚大桥船爆炸，交通中断。
美中气候问题特使会谈，白宫说应当施压中共减排。
沙利文表示，中共限制芯片材料出口将会适得其反。
受加拿大野火影响，从蒙大拿州到俄亥俄州的空气质量差。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迄今已进入第17个月，乌军6月展开反攻行动，以夺回遭俄军占领的国土。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马里亚尔17号在 Telegram 更新表示，乌克兰军队过去一周在东部和南部收复近18平方公里国土。乌军反攻行动到目前为止共收复超过210平方公里的国土。另一方面，多名俄罗斯官员17号表示，作为俄军补给要道的克里米亚大桥在紧急情况下遭到破坏，造成2人死亡，1名儿童受伤。综合法新社和路透社的报道，克里米亚大桥是俄国替乌克兰境内俄军补给物资的运输要道。华府智库战争研究所分析师巴罗士在推特上表示，如果这座桥受损严重，将重创俄罗斯的补给线。
台湾总统参选人副总统赖清德8月份将率团出席邦交国巴拉圭新总统潘尼亚的宣誓就职典礼，将按惯例过境美国。赖清德将在明年1月的下届台湾大选中接替蔡英文总统，而总统候选人通常会在选前访问美国，与美国的官员讨论他们的竞选事宜。目前赖清德在大多数民意调查中处于领先地位，这种过境激怒了中共。今年4月，蔡英文在从中美洲回国途中，在洛杉矶会见了美国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之后，中共在台湾周围举行了军事演习。蔡英文和赖清德都表示，台湾的正式名称中华民国已经是一个独立国家。潘尼亚上周访问台湾，会见了赖清德和蔡英文。蔡英文在连任2届总统的任期后，无法再次竞选总统。
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将于7月17号和18号在印度召开会议。美国财长耶伦在会议前一天表示，尽管美国应该寻找进一步缓和与北京紧张关系的途径，但现在取消美国对华关税还为时过早。耶伦重申，美国对中国实施出口管制和投资限制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并非旨在切断与中国的联系，但他同时也强调了对华去风险化。耶伦提出了拜登政府的友岸外包政策，旨在重塑全球供应链，以减少对中共的过度依赖。他说，印度是这方面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耶伦周二在印度参加完 G20 财长会后，还将前往越南，这是美国的另一个友岸外包目的地。友岸外包是美国实施的一项外交及贸易政策，旨在要求企业撤离跟美国有地缘政治冲突的国家，转而优先与盟国或价值观相近的国家发展贸易关系，并建立彼此互助的供应链。
拜登政府誓言要对那些通过微软云系统侵入美国政府电子邮件系统的黑客追究责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周日在 ABC 新闻本周节目中说，调查人员仍在努力查明黑客攻击的来源。初步调查显示，这次黑客攻击来自一个中共组织。美国官员说，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个月访问北京之前，中共国家支持的黑客侵入了包括国务院在内的数量不详的美国政府机构的个人账户。微软上周表示，中共黑客组织 Storm 0558 自5月中旬以来，利用身份验证的漏洞，已经入侵了25个 Outlook 信箱，对象包括美国国务院、商务部 以及西欧国家等25个组织的电子邮件。今年早些时候，微软说，中共国家支持的黑客一直以美国关键基础设施为攻击目标，并可能为未来危机期间美国和亚洲之间关键通信的潜在中断铺垫技术基础。
欧洲联盟、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超过50位领袖17号举行魁伟8年的首场峰会。路透社报道，欧盟与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国家联盟将在布鲁塞尔举行为期2天的峰会，预料双方都期待建立经济伙伴关系。但是有关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欧洲在独立走私方面所扮演的角色的微妙讨论，都可能让这次会谈变得更为复杂。官员们表示，无论峰会结果如何，这次会议本身就代表双方朝更紧密的关系迈进一步。欧盟曾表示，希望能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俄罗斯，但是也知道这很难实现。欧盟承认，随着中国在拉美影响力上升，欧盟有时会忽视该地区的合作伙伴，但定期举行的欧盟及拉美与加勒比海国家峰会有助制衡北京。尽管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国家联盟的伙伴热衷欧盟投资，但普遍希望获得处理和生产锂电池或电动车的经济效益，而不是将矿产运输到其他地方加工的较小回报。
由于加拿大野火吹来的烟雾，美国环境保护局周日对从蒙大拿州到俄亥俄州的几个州发布了空气质量警报。美国国家气象局说，五大湖、中西部和北部高原的大部分地区都已经发布空气质量警报。虽然大气中的烟雾浓度应该在周一开始减弱，但仍然有足够的烟雾造成不健康的空气质量，这对部分地区的敏感群体来说是不健康的。印第安纳波利斯可持续发展办公室周日发布了 Canozon 行动日活动，呼吁印第安纳州中部地区的人们应当尽可能避免户外活动。纽约州州长霍楚周日说，加拿大野火带来的不健康空气预计将在周一再次袭击纽约州部分地区，主要是纽约州的北部和西部地区。卫生官员建议人们可以采取戴口罩、待在室内和保持室内空气清洁等措施。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中气候问题特使会谈，白宫说应当施压中共减排，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周一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第二季度增长乏力。中共国家统计局7月1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4到6月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仅增长0.8%，而路透社调查中分析师的预期为增长0.5%，一季度增长2.2%。跟去年同期相比，第二季度 GDP 增长6.3%，高于今年前三个月的4.5%，但增速低于预期的7.3%。此外，六月份中国青年失业率为21.3%，再次创下新纪录。中国的数据和美国较好的经济消息形成对比。六月份，美国通胀率降到两年来的最低点，增强了美联储能够在不严重打击经济的情况下结束加息周期的预期。世界银行预计，随着各国央行抑制通胀的大力度举措对经济活动造成不利影响，今年下半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放缓，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为2.1%，低于2022年的3.1%。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16号表示，加倍支持饱受战争苦难的乌克兰是帮助全球经济的最好方式，就像是提振新兴经济体并解决债务困境，也能促进全球的经济发展。俄罗斯及乌克兰都堪称世界粮仓，两国合计小麦出口量占全球小麦供应量的1/4。俄罗斯去年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使粮食及燃料价格飙升，冲击全球经济。耶伦还点出，美国为解决深陷困境经济体所面临的债务困扰，银行改革以及全球税改协议所做的努力， 并警告现阶段讨论取消对中国实行的关税仍言之过早。他也强调解决债务困境的其他工作，以及对世界银行及其他地区放贷机构等多边开发银行的改革，表示通过这些努力有望在未来十年内释出2000亿美元资金给穷国。他说，低收入国家有超过半数逼近或深陷债务困境，高达2015年时的两倍。
英国7月16号正式签署加入跨太平洋贸易协定 CPTPP， 成为2018年这项协议成立以来第一个加入的新国家，也是第一个加入 CPTPP 的欧洲国家。CPTPP 是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智利、日本、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秘鲁、新加坡和越南11个国家于2018年达成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贸易协定。除了中国之外，台湾、乌克兰、哥斯达黎加、乌拉圭和厄瓜多尔也提出申请加入 CPTPP。CPTPP 是由美国盟友主导，其中日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美国的核心盟友。再加上中共和日加澳的关系十分紧张，因此外界普遍认为北京要加入并非易事，甚至不可能。如今另一个主要经济体英国正式成为成员，而中国和英国的关系近年来也因为各种事件变得恶化起来。中英关系曾一度在中国互联网上被形容为自由落体式的下滑。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和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振华今天在北京举行会谈。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周日说，应该施压中共采取实质性行动减排。请听报道。
全球两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的代表克里与谢振华周一到周三在北京举行会谈，预计将重点讨论甲烷和其他非二氧化碳排放的减排措施，以及 COP28 的筹备工作。克里表示，在 COP28 全球气候谈判在迪拜开始前的4个月，中美两国取得实质进展是至关重要的。COP28 指的是将在11月份将于迪拜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8次缔约方大会。克里还敦促中国和美国合作，减少甲烷排放并降低燃煤发电对气候的影响。谢振华表示，两位气候特使可以在改善中美关系方面发挥作用。在克里访华之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财政部长耶伦先后访问中国，旨在缓和两国日益恶化的关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周日表示，应该施压中共在减少排放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采取实质性行动。沙利文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节目的采访中谈到中国时说，不能让北京以声称自己是发展中国家为掩盖逃避责任。根据巴黎气候协定，中共的责任是在规定的时间框架内采取重大实质性减排行动。沙利文说，我相信世界应该加紧努力，确实向北京施压，使其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来减排。克里上周四在众议院外交关系小组委员会听证会上谈到了他的访华目标。他说，我们现在想要实现的目标实际上是在不做出任何让步的情况下建立某种稳定关系。自从佩洛西去年访台后，中共不仅进行了空前规模的环台军演，还宣布停止与美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所有对话。直到去年11月两国在埃及举行的第27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才恢复了非正式气候谈判。以上新闻由欧婷播报。
据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周日表示，中共近来计划限制芯片行业两种关键金属的出口，只会适得其反，因为这会促使更多国家寻求降低对华贸易的依赖。请听报道。
针对中共近来宣布将限制镓和锗及其化合物等出口，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周日接受 CBS 面对全国采访时说，美国对华采取的出口限制是明确和透明的，而北京的这一举动将是一个反伤自己的举动。他表示，我相信 这只会加强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降低风险的决心，找到减少对华依赖的途径，并提高其自身供应链的弹性。沙利文在访谈中强调，美国不寻求结束与中国的贸易，美国要做的是对涉及国家安全的技术进行小区域限制，并在该区域周围设置高栅栏，这就是美国会继续做的。当然，北京也将不得不做出自己的决定。本月初，中共宣布自8月1号起对镓和锗及其化合物实施出口管制，这是中美之间科技战的最新一幕。在中共宣布出口限制之前，美国已经联合盟友对中国出口先进芯片的制造技术进行限制，以遏制中共的军事发展，包括中共在南中国海地区咄咄逼人的挑衅，以及对台湾日益加大的军事威胁，都不断引发美国和盟友的关注。而对于美中之间的冲突与沟通，沙利文在周日的采访中还提到了拜习会。他表示，美中之间是一个庞大、复杂和具有挑战性的关系，必须谨慎管理，而且只有从最高层才能真正的有效完成。因此，我确实预计两位领导人会在某个时候进行会谈。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